马斯克即将展开对美国邮政署 USPS 的大规模杀戮。美国邮政2024年净亏损95亿美元，2023年净亏损65亿美元，2007年以来累计亏损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这么连年亏损的美国邮政为什么还不关闭？五味杂谈，帅哥吉祥，太空姜伟民和您谈谈庞然大物吸血鬼美国邮政。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曾几何时啊，人们对这个美国联邦的邮政署，也就是邮局吧，我们简称，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感觉到这是一个帮助我们的一个美国联邦单位。
哎，
而且呢，在我们心目当中啊，我们有什么事情紧急需要这个救助的，
是
没有什么火灾天天发生，
嗯，对，
没有什么洪水天天发生。大部分的时候，在我们那这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啊，嗯，就感觉说我们最需要别人帮忙的，反而是传递家书。
哎，当然。
那么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二十多年前来美国的时候啊，
那没有电话，对不对？
我对没哎，那时候有电话，没有手机
啊，没有手机，
哎，就你得到公共电话去打。好了，
是。
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一个美国好莱坞大片，什么我不知道，我英文没那么好，但是我感觉到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镜头，就是偏远的山区
哦，
然后呢，孩子们就是很远的地方，校车过来接他们来了。另外一个印象最深刻的
是，
就是美国的邮政，哇，一个小车，当时还有个骑脚踏车的人，然后骑过来，给住在非常偏远山区的这些百姓们去邮递他们的，就是盼着家书啊，或者是盼着从前线寄过来的这些
信件，
哇！我当时我就感觉说，哇，这个邮政的这些人们呢，是真的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人。
哦，对，伟明哥，其实你看我来时间当然没你长，但也十多年前。但十多年前我到美国之后，我第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也都是美国邮政。
哎，
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当时在中国大陆，对不对？那个什么家里小区的那个邮箱啊，都已经破烂不堪，连锁都没有。
哦，
基本上已经没有人会写信了。就两千年，这个两千年末了，2010年不到，那之前就是中国已经没人写信了。因为你写信，邮局也寄出去也常常寄丢，所以说常常都是什么短信呐，然后你这个真有什么事儿的话，你要去邮局办理。所以说我们很久已经没有看到邮差。很久也没有收到信，但是到美国之后，这不一样了。任何的，你是银行账单也好，你要去申请学校也好，什么这个那个的，他全部都会用纸质的信给你寄到你的邮箱里，而且当时我也很那个敬佩，就是说很惊讶，周一到周日，当时周日还有送信，全天无休，就全日无休，每天都有人一个邮递员给你送信过来。然后我就当时我还觉得说，这美国这有点那个落后啊，这怎么还有寄信，这每天寄一堆，然后连什么广告都寄过来。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个信件真的是比你什么短信啊那些会，你可以保存啊，你可以留作记录啊，甚至说有人给你写信寄信的话，你这也是一个温馨的回忆。你在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人写信了，在美国你真的愿意的话，你真的还是可以写信，贴一张这个现在可能7毛钱的邮票，寄到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你收明信片也好，我还收过那个我们谢大哥从什么希腊寄过来明信片，我还收到从另外一个朋友从加拿大寄过来明信片，佛州寄过来的那个这个生日贺卡，就当你拆开那个信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哇，这个有一种温暖就出来了。
是没错，
哎，
就是比方说像美国前一段，我记得在就去年就上一个圣诞节，最近的这个圣诞节呢，
2024
我刚好是想到邮局去，我很少去邮局了，
是，
但是刚好在那一段时间，我去寄什么东西我忘掉了哈，必须要就是寄那个寄信。我排队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哇，一个人拿一大堆的，就抱起来一大堆的，像圣诞礼物啊，或者是明信片啊之类的一堆。
是，
然后那前面那人帮他为他去，非常耐心的帮他去打理这些业务的时候呢，我油然而生，又说，哎呦，我说多少年去没给别人去寄这个明信片了，
明信片，哎，
对不对？
卡都没有。
如果真是某一天像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某一天你收到了一封 就是从邮局寄来的情书
啊，
哎呦，那和这个什么微信上写几句话，
对
，I love you 之类，那简直冰冷到不能再冰冷，
而且不容易被发现，
对，纸质的，
哎，对，
但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从内心当中，
嗯，
真的不希望说邮政这个系统啊，
嗯，
瘫痪，而且特别是因为它是历年就是连年经营不善，
嗯，
就是刚才我们在岛屿当中给大家也稍稍的介绍一下，到目前为止，从2007年到现在为止，
哎，
美国邮政署已经就是因为连年亏损嘛，
嗯，
累计亏损超过了1000亿，
哎，
所以说最近呢，马斯克的斗志就准备大刀阔斧的对美国邮政署开始进行开闸，
是。
哇，这件事一出来之后，我觉得哇，我有点很纠结，
嗯，
我挺讨厌说他们真的，因为毕竟大家我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嗯，
我来到美国之后呢，发现美国的国营企业几乎没有
啊，对，真的没有。
我们知道的火车部分的火车运营，
嗯，
对不对？美国的铁路
是，
也是连年亏损，
但也是私有，还是它也是私有的。私营的
美国铁路不是美国铁路，美国铁路是国营的
哦，是国营的，
国营的少部分，
哦，
像在佛罗里达州开的那个，
嗯，
那个是那个属于高铁嘛，
哦，
啊，那个是私营的，
私营的，
但是大部分那种绿皮儿，但美国不是绿皮儿了，黄皮火车还是国营的。
是
这国营的话呢，就包括它的旅行，好像在。我们有个海岸线吧，
嗯，
就是在一号公路旁边，
海岸线，
那也是国营，非常慢，
哦，
国营的观光的。
对，
所以说只要一谈到国营，
嗯，
那就代表着另外一个潜台词叫什么？
嗯，
亏损
啊。对，
所以说美国
效率太低。
对，美国呢，
嗯，
包括邮政系统，
嗯，
也是上一次我们的节目里也讲过。
对，
所以说，是我其实对这个美国的邮政系统啊，它连年亏损呢，啊，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对，
所以说从这个经营理念上看就不用谈了，因为我们来自中国大陆，那边的大部分，当时我来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国营的，
嗯，
就国营企业一个最大特点那就是什么，效率不高，
对，
人浮于事，
哎，
所以今天呢正好面临着马斯克的斗士团队，
嗯，
就开始对所谓的美国邮政署开始进行开闸，
哎，
当然目前的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消息的话呢，
嗯，
是还不想说把它解散，
对对对，
也毕竟他哎还在肩负着巨大的这个每天要传送的大量的几十万上千万上百万的这个邮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信件，
哎，
当然也有人说，哎，那干脆就直接卖给私人嘛，哎，
嗯，
其实确确实实，川普总统有这么个想法，说把它干脆啊，
嗯，
所谓连年亏损的邮政系统，干脆就直接就卖给吉祥得了，
哎，我就
5块钱卖给你，
那我绝对收了。而且他们私有化之后，还说马上要上市，
哎，不是你要私有化的话，
嗯，
你敢5块钱你敢收？
我
你要前提是把1000亿先补上，
啊，了，
哇，这那么对吧？川普总统那脑子精明着的，谈判高手，
他不会说让
你
这个白拿一个，
对，你想白拿我不好使，先把这1000亿给我堵上，
嗯，
对不对？这是纳税人的钱，
对，
哎，卖给你5块钱，
五块钱，
但是前提是你拿1000亿，同时你还得要开有62万人之多的美国。这个邮政系统
哦，美国雇员那么多，
雇员对美国就是他目前看哈，他是62万，还不包括什么呢？
嗯，
还可能有差不多有40多万人，
嗯，
都还在什么拿喷身呢？
啊，
拿401K，
啊，
这你还要给人家钱呢？
哎，
100多万
是
哇，这100多万，
你每年
我看我这怎么办？
哎，对，
这就很麻烦。
是，
所以说到底，您同不同意这个美国邮政署干脆就关闭得了，
嗯，
啊？是不是所谓的这个叫什么一了百了
啊？对，
还是说，哎，美国邮政其实它真的是美国人的一种情怀？
对，因为我看到一个信息，伟明哥，
嗯，
就说有一个皮尤调查，是说对全美国人进行，你说对美国那些什么这个政府组织啊，你的满意度又怎么样？说最高的呢，
嗯，
第一是这个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哦，
啊，这当然就每天国家公园优胜美地呀，啊，什么那些都是国家公园，很漂亮，红杉树什么那些， 对这些管理局他是评价第一
哦，
第二就是美国邮局，
哎，
就说明人
们那还不错，
真的是非常喜欢和这个拥戴美国邮政的服务。说70%人说对这个邮局是表示很持正面看法的，
是，
就说你70%，但你突然间把这解散了，那70%的美国人觉得有点可惜啊。
但话又说回来了，那每天往上烧钱，
对，
那对不对？你烧钱的话，那还不如干脆。用一些什么办法，
哎，
比方说吉祥不怕烧钱，
是，
那让吉祥给他买过去，然后咱们也让他存在着，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办法之一？
哦，
但是就这么一个烂摊子谁敢接？
对，
接完以后还要把钱一还给美国纳税人，
是，
这个，真的是两难。
哎，
那到底美国邮政总署它将来的何去何从，在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微杂谈的节目现场。我们接着给大家来聊，目前应该讲是美国人相当关注的一个大事件将要发生。
对，
那么美已经运营了250年的美国邮政总署，
哎，
它的命运将会是如何？
是，
那么我们真的拭目以待。
对，
其实呢，有这么一个人啊，大家都应该都非常熟，我们在中学的课本当中就学过这个人。
哦，是谁呢？
富兰克林，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哦，
他呢，曾经说过一句话哈，他说，
哎，
世界上只有死亡和税收。是逃不掉的，
逃不掉的，
在这个国家，
在美国，
这是这名言啊。那么他呢？我当时记得学这个小学课本的，中学课本的时候，
放风筝，
放风筝，然后他引那个电流，
哎，雷电下来，
然后他就知道了有个电流，然后发明了所谓的避雷针。
哎，对，
他其实也是一个政治家，
当然，
而且呢是美国的所谓的就是等于先贤之一，他也起草了美国的
独
立
宣
言。
宣言
那么呢，他就是。应该讲啊，他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图书馆，
哦，
第一个消防队，
是，
同时第一个，而且到今天为止还在运营的
邮局，
美国邮政。
对，而且我看到这个信息是说，这个邮局啊，是当年在是少数在宪法里边，等于是250年前宪法里就确定说我们美国要有这个机构。那这些，我觉得美国这些先贤这个眼光还是很长远的，知道这个未来的信息的发展，邮递啊，当然他们看想不到说现在互联网是这样发展，但是他们当年就知道这个邮件的传递啊，信息的传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宪法里就已经立法。哎，说要有一个部门，
是没错，
对，
有这么长时间，250年，那跟美国建国是一样的，
差不多是1775年开始，这个是第二次大陆会议的时候啊，这个就任命，我们刚才伟明哥讲的富兰克林就是美国邮政这个美国邮局的首任局长，然后从1775年一直到1970年呢，美国邮政一直都是白宫下面的所谓内阁的一个部分。
哦，
但是在1970年发生了一个这个大罢工的事件，然后呢，1971年之后说根据这个邮政的重组法案，邮政部撤销。降格成为今天的美国邮政署，也就是美国邮局，然后等于是它是虽然是美国的联邦机构，但是它又不受，就感觉又不太受联邦的管辖这种。
哦，这很奇怪的。
哎，对，
那么美国邮政呢，到今天为止啊，它是全美国最大的公有制国，这真叫什么
公有制公司，
不叫公有，国营公司，
国营公司，
国营公司，
真的是国营，
国营公司，它有21万辆车啊，目前21万辆，而且呢，刚才我谈到，它是将近62名雇员，
62万名，
62万什么概念呢？目前啊，美国的所谓的联邦雇员啊，
是
不算美国邮政这一块，就已经达到将近250万，那如果要是有62万人再加入到
300多万，
我300多万啊，
那不等于是1%和1/1000？
对，
就是公务员。
他有点像中国大陆的那种事业单位
啊，对，
对不对？还不是这种就是行政部门嘛？
是，但是他们的待遇都是跟美国政府的这个联邦雇员是一样的，
没错。
你包括休假呀，
啊，对。他有相当多的这种利益。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大家来到美国的时候非常关心，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邮政部门的员工应该是津津乐道的一个优势。
哪
什
么
呢？几乎啊不会被裁员。
哦，对，这个
他不被裁员的是为什么呢？因为要裁员
在这个美国邮政总署去裁员的话，
嗯，
要经过联邦议会的就参议院的三分之二人同意，哇，那简直比罢免总统差不多啊，
还难，
对不对？
那等于是进了邮局之后，我这就是不是一个铁饭碗了，
哎，
这相当于一个不锈钢
金饭碗、
金饭碗、不锈钢饭碗，甚至钛饭碗，
对，
你想砸，我自己想砸都砸不掉。
是，所以说呢，他董目前他董事会哈、啊、是有11名成员，
嗯，
那么其中有9名呢是根据联邦参议院的一个建议，
嗯，
才批准的。嗯，比方说目前他看哈，比方说有田平春呐、啊
哎，
这个有赵瑞啊，还有什么刘畅啊，还有吉祥，哎，好，这11个当中就有9位是谁、
嗯？
是参议院提名的。
哦
哦，说哎，这个你们看咱们这个吉祥还不错，
哎，对，
就把吉祥塞进来。
哎、看看什么党派哦？
哎，对对对对对，
共和党，
你看着没？
看谁在党的占据席位比较多，
对，
就推谁。
所以说这好奇怪哈、啊，你说一个这个算是企业部门，
哎，对，
他居然由这个政治部门，由一个应该讲是美国三权独立其中之一的参议院、
嗯，
对不对？是属于这个。国会
里边
来直接任命啊！
哎，是
这好奇怪、啊。
对，而且任命的这些人可能也不懂得邮政，也不懂得物流。
那当然一定不会嘛，
就是有关系。
要懂的话，他也不会连连亏损、啊，
亏到现在，
对、
哎、对
不对？
哎，
所以说呢，应该讲，目前看啊，这个他有62万人员工，仅次于联邦政府和第二是沃尔玛。
嗯，
应该讲是全美国有第三大的这样的
一个机构，
就是人员的几个机构，
嗯，
所以是这么是
这不得了
庞大的一个机构。说实话，几十年前应该讲，它为美国的邮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呀、啊，
这我们可以应该讲是有目共睹。
嗯，
但是呢，时至今日，美国目前这个联邦总署它这么亏下去，对不对？
嗯，
那咱们还有没有必要把它留下来？
对，而且你看，伟明哥，其实我们。听到这个刚才的整点新闻，也看到新闻是说，马斯克这个能源这个美国政府效率部啊，在礼拜6的时候又发了一个信息，他是要求什么呢？要求这个联邦的雇员回复邮件，他说你上个礼拜呀、啊、干了什么？
哦，
你给我列出你上个礼拜做出的5件事情，而且要抄送给他们，当然就他们的 supervisor。
哦，
然后今天截止。然后底下人就说
就 daily report，
哎，对，还不是 daily， 就是
weekly
report。其实我们，你看伟明哥，我们每个礼拜这当然就要发你这个联系的，比如说以业务员来讲，我们都联系了多少客户，你做了多少广告，然后这个写了多少稿子，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的正常的我们的日常的工作任务。
是，
包括你开了多少车这种，当然到最后公司也是要求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weekly report。
对，
我觉得这个在。任何公司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是
看起来在联邦机构是没有的，
没有啊，
没有，从来就没有。
不是，他不敢有啊。
对，你
现在很多人反对说不对，那你们这样的话，你们对我们简直就是你不应该设置一个就是没有经过选举的一个官员，因为毕竟马斯克
他不是
我们民选出来的，
对对对，
然后去命令我们这些这个联邦机构的政府官员，
对呀、啊。
那让我们写，他说我们居然不写。
对呀、啊，
你说为啥不写了？
这真没有，
他没有啊！那一天对不对？早上起来
喝个茶，
喝个咖啡，看看报纸，看看球赛。
哎，是
对不对？那写啥呀？他没啥可写。
对，而且如果我想说，你如果真的做出事情来的话，
嗯，
你一个礼拜一天做随便做1件半的事情，2件事情，
嗯，
那你一个礼拜写个 report 很正常，而且你还我相信我们做的多的话，我愿意跟我的这个 supervisor 跟我经理讲。
当然，
哎，我是你要求。我做5件，对不对？我上礼拜我做了20件。
对呀、啊，
哎，这你看，你下次的升职加薪是不是就优先于我？
你像这些技术人员，你比方说 IT 部门的，
嗯、
那我让他写，我看写出几万字、几十万字都很容易嘛。
对
啊、
我这解决了200多个电脑问题，
对对，
这很正常。
那没错嘛。但是让一些这个政府行政部门让写他的 report，、
嗯、
我看。很难啊，
对，
他就只能编了。
工会已经开始批评了，
对，他只能用 AI 去写，写出来进，那总得有事儿干啊。
是，
最后一写了半天，写的花花绿哨，
哎，
什么也没干，
什么也没干。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或者说川普的政府想要把邮局重新并回美国政府一个部门，我觉得他也是有他的考量，因为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伟明哥。
嗯，
你像邮局，现在外面送这个送信的邮局，这个 FedEx、UPS。包括亚马逊自己有自己的这个车，大家每天都看到蓝色的车，
嗯，
这等于是，而且 除了邮局以外，其他的那些私人的企业，
嗯、
这个 FedEx、UPS、Amazon 这个、
嗯，
他们速度很快啊，
嗯，
他们真的是可能有三天到、隔天到、当天到都有、
嗯、
都有可能，而且他们的物流系统也非常强大。
是，其实我对这个邮局呢，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
嗯、
随着目前刚才吉祥伟讲各个。这个他们的竞争伙伴，比方说联邦快递啊，
对，
然后 UPS 啊等等，去一系列的竞争，你一比较才发现说、
嗯、
哦，原来呢现在的美国邮政真的是太落后了，
非常落后。伟明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嗯、
那个我去年11月，因为我知道我爸这边办绿卡嘛、
啊、
他等了、
嗯、
他等太久，他就先回国了，
嗯，
后来他的绿卡就收到了、
哦、
那我要这种情况我要把绿卡寄回到这个中国大陆去，他才能下次入关的时候才能进得来。
是、
嗯、我比较了一下，
嗯，
就是我多方，因为这个你绿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呢，我不想说你这个寄丢了怎么样、
嗯、
但你就不能选择邮局的平信，你肯定不能选择了。好，我现在看了 USPS 的那种所谓的 EMS， 就是国际的那种
快递，
快递，哎、
okay.
差不多70多块。
OK， 好、哦，那么贵，哦、
对，70多块美金，曾寄到中国大陆了。
啊、
曾经我寄过一次，差不多花了15天才到、
啊。
然后呢，我就先考虑这个，然后另外就是 FedEx、UPS，
嗯，
最后我选择了 UPS 的这种国际服务。
OK，
你猜多少钱，美明哥？
40多，
26.35。
哎呦呦呦，哦，
便宜，又便宜，而且26.35之后、
嗯、
5000就到了中国大陆，而且安安稳稳的送到你的手里面签名。
哇、哦！
所以这种你相对于这种70多块，我可能花15天、
嗯，
而且中间你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哎呦！
你剩一个就是 UPS， 真的就是说，他每一步，
嗯、
我现在从这个洛杉矶出发，到了什么什么、韩国，到了日本，然后再到中国，中国再怎么分拣出来，他每一步都有非常详细的信息。26.35，就相比了你这个价钱有没有优势？然后你的服务也没有优势。
哦。
所以说，那我下次再寄东西的话，
我还要不找你？
对，我觉得绝对不会找他了，我肯定是找这种第三方的。
哎，你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也蛮有同感的。这姜太公有哪些方面的经验呢？
哎，
那我们也是稍稍休息下广告之后呢，由伟民再给您慢慢道来，不要走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谈到美国邮政总署啊，
哎，
将要面临着就是等于说生死被，就是等于说他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的这件事儿上、啊，
是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曾经在疫情这一段期间啊，
哦，
在我身上发生的故事，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伟民哥？
我当时呢，你也知道，咱们疫情的时候没什么事儿可去了，
哎，对，
上班时间也减少之后，我呢就在网上啊，
嗯，
就是开始冲浪，哎。我发现说我想买一个咖啡机，
哦，是
我查了半天才发现一般都几百上千，
哦，
哎，我发现这个一款非常好，功能也非常好，可以这个自己研磨，
嗯，
自己研磨之后呢，然后自己煮之后就可以喝咖啡了，
哎，
这机器不错啊，
是
才100，如果没记错到120左右，假税差不多130，
那性价比很高，
非常好，
嗯，
我就上网 order， 哪儿出产的呢？
嗯，
阿里巴巴。
哦，阿里巴巴。
好了，我从来没在网上买过什么阿里巴巴国内的这种，
那都是国内发过来的。
哎、好了，我就开始 order 了，
哎，
兴冲冲的就在等候着，
哎，
等了半天，发现说，哎，没有啊，一直没有，没有，
嗯，
就后来实在等不起了嘛，
嗯，
我就开始到，他说你得到这个邮政，算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总机构，总局。因为我们在帕萨迪纳嘛，
嗯，
大约他那地点我也查到了，就是到，就是由玫瑰网 Rose Bowl、
嗯啊、Rose Bowl
旁边，哎，那条路
当地的分拣中心，
科罗拉多分拣中心，
嗯，
到那儿去查去了，查以后呢，对我还算蛮热情的，
哎，
他说你这来，你等一下，我帮你查，
嗯，
查了之后呢，他说有你这个啥，他说已经 deliver 到了，
啊，已经送
到了，啊，对，送到了，
啊，东西没有啊？
对，我说我没有找到啊。
哎，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核对一下，我这是我家地址，
是
他是不是送到这儿了，
嗯，
因为他给我打印出来一个说 deliver 的，
嗯，
帕萨迪纳，
嗯，
就没有告诉说你家门牌号，
对，没有地址，
我说你要是告诉我说到 deliver 到帕萨迪纳，我说帕萨迪纳有几十万户，
那可太大了，
对不对？那你怎么能证明到我家呀？如果你直接写上我的家庭号码，
嗯，
那哪怕接也 OK，
哎，我都认了，
我都认了，
别人偷走了，
就告诉我帕萨迪纳，
啊，是，那。这
哦呦，对啊，
他不如寄到 California，可能更 更准确。
对，是非常奇怪。
对啊，
当然了，后来我也在反思，我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这么能够非常让人感觉很蹊跷啊，
嗯，
我也觉得是阿里巴巴在做鬼。很有可能，因为我觉得美国邮政我挺相信当时。
哦，
他 deliver 到就到，不到就不到嘛，非常简单个事儿。说这事儿，我突然我必须要插一句话，
哎，
不是所有的 deliver driver 都这么让人放心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哎，
也是在疫情期间，我欧德人这个水啊，
嗯，
到我家 deliver， 那很多人就你知道吗？那个 deliver 一个五加仑的大桶
的
水，
哦、大桶
的
水，
对不对？
嗯、
我家是常年欧德人，那谁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是箭头湖的
啊、哦哦，
那个水很好嘛。
对对对，
好了，给我拿。就那一天，我正好因为很少碰到 driver 和 deliver， 结果他那一天
放
他们走了嘛。等会儿那天我可能着急上班是怎么样？我正好开车的时候还碰到他了。
嗯、
他进来，我跟他打个招呼，还是 good morning。
哎，
是个黑人。
是。
哎，我就走了。
哎，
走之后呢，我熬的水没了。
哎、你还看到这个人？
对对对，还给我们。奥德没了，不是那个，我通常是 deliver 他，我奥德是五桶，
嗯，
但是我那一天是奥德 extra 的，就是差不多十几二十瓶的那个 sparkling water
啊、
sparkling water， 我先试一下，好的话我就开始点，结果那一天他把我带走了，
哎、
为什么呢、
哎？
我一查监控器，
嗯、
就是那人直接带走的，
直接给拿走了，
哎，我一边就笑，非常简单，我打个电话，我就说我这边有录像，
对，
那人人家 customer service 很简单，他说没关系，我下次再给你送，
嗯、
就是说从那儿我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所有的 deliver 公司都让人信服的、
这个绝对是，
但是我认为呢，美国邮政他们应该不会差点这个东西、
你再说这个，我再想起很多故事
啊，是不是？
因为在电台。在进公司，在进电台之前，我是在一个那个电商公司上班嘛，
是，
那就是成天跟各种各样的物流打交道、UPS、FedEx、USPS，
是不是？
你这种送错呀，什么送的不对呀，送到别人家，
嗯、
非常常见。
对，
就说你他这边显示 deliver 了，可能就送到隔壁了、
对，
甚至送到一条街以外的另外一个地方。
对，
我甚至收到一封信，
嗯、
这个门牌号跟我们家是一样的，
是，
结果是另外一条街名，完全不一样。
哦，那是送错了嘛？
对，甚至还。还有说我再讲一个、我们那个还是我爸办绿卡之间发生的事情、他网上已经显示哦，这个社安局把那个社安号已经发到邮箱里面、今天你会收到一封信是社安局的这个社安号啊没有
哎呦
就丢了
这个就
麻烦了、
哦、
然后开始给联络本地的邮局说你要再联络像伟明哥说、连那个什么分拣中心再联络分拣中心、再联络没了，就找不到了。
是，
人家说我就寄到了，那没有了，
就对、
就找不到了。
所以说，哎，好了，我接我这故事再给大家讲说，哎，我一查的时候，他说，哎，你看上面记着是 deliver 到了，
巴塔蒂娜，
对不对、
哎？
我说你把那个照片拿出来，因为他会有一个照片。
是、
他这个照片不会给我
啊、
他会给总部。
哦，
然后我把我家的照片，就门的照片，我也照下来了。
嗯，
他一对看，不是一个。
哦，不是。哦，
我而且他告诉他说，就 deliver 到你的，就是我们家那个号码。
嗯。对，这种可能真的就是号码是对的，可能前后两、哪条街不
对
了。
Anyway， 后来怎么办？
送到别人家去了。
后来是半天，又开始argue半天，最后还不错。
嗯，
这个他说你我可以帮你去做哈。
嗯，
等了很长时间，
哎，
没有，还是没把我钱给我，就是等于说
钱也没退，
就没退嘛，
东西也没到，
对不对？
嗯、
好了。后来我怎么办？因为找阿里巴巴是不可能的嘛。我是经他有号码，我也打，不是打那个电话，永远没人接，在阿里巴巴，在美国
国
内的嘛，永远没人接。
嗯，
所以我想说，那只能找邮政嘛。
嗯，
后来邮政根本帮不了忙。
对，
我突然灵机一动，
是
我付的卡
哦，
是某公司的
啊，
我这个也不用瞒大家了，就是大通，就是 Chase，
那我就直接 decline。
我一个打电话，他说不要，不是人家说你没收到吗？没关系 ，OK，
我把钱退给你，然后这还
退你钱。
等于是这个
你看，所以说我就觉得他们邮政，你看你送错了地方，然后回头你跟我还犟了半天，
对，
犟了半天还不给我退款，
嗯，
对不对？然后呢我还没地方去投诉，
嗯，
一打这个阿里巴巴根本没人接嘛，这电话在美国国内，
对，
哎，后来我突然想到我有信用卡公司，信用卡马上 OK， 我帮你弄，夸着可能第二天就把我的钱退回来了，
对对对，
哎，我说这简直，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告诉我，真的美国邮政啊，哇，已经大家可以讲说，我不说它的腐败哈、但至少说好像人浮于事、后来果然看一些所谓的他们的整个业绩报告，哇，一年不如一年，服务不好。
对，因为敏哥刚才讲到说，我进到这个邮政之后，我已经拿了一个所谓金饭碗了。
对啊，
无论如何你都 哪怕我这个真的做的不是很好，
嗯，
你想解雇我的话也很难，
对、
啊，甚至说领导说觉得说我解雇你这么难的话，算了，嗯、你就随便做吧，
是啊，
对不对？反正你反正做的不好，那我不如再招一个人进来，
对，哎、我再多对、啊、
多一个人，
本来十个人可能要做完的活，
是我招二十个，
一看不行啊，这十个人太慢嘛，
嗯、
我再多招二十个，
哎，对，
你这个就所以说呢，从
机构越来越臃肿，
臃肿，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美国。邮政的这些经理人啊、
嗯、
不像说我们像我们比方说130的公司、
嗯、
对不对在经营业绩方面、
哦、
哎可能有些经理可能我们是外聘的、对不对他如果做的业绩不好对不起、
对
马上换人
或者像什么迪士尼啊这种
对
业绩好我就多给你钱你业绩好马上走人
对、嗯、所以说你看这个经理管理无能、
嗯、
对不对那些自己有金饭碗的这些员工们
是
也不觉得说我自己没事的时候鞭策自己没有必要嘛
对
对不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多做一件和少一事我赚的是一样多的、
哎、
算了那我就干脆不要了、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说哎呀美国的邮政其实真的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了
对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给您继续的讨论将来美国邮政总署的何去何从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谈到了美国邮政总署呢、
哎、
说实话有一肚子苦水要说以前的美国人的情怀美国的一个象征甚至可能它代表了相当多的这种先进的这些方面、啊、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真的是江河日下让人感觉说这个公司看起来如果不把它开除的、
哎、
把它这个 fire 掉的话、
嗯、
you are fired 的话对不起可能啊就真的难以服众难以让美国民众就是能够同意就是美国总统他之前啊川普总统再次当选的对所有的民众当然的一个承诺、
嗯、竞选承诺对对对
那现在川普到底对美国总署将会如何进行改组
他现在目前是想说这个当然他据说、
嗯、
据知情人士透露、
嗯、
他川普会在本周发出一个行政命令然后呢是把这个邮政局美国邮局并入美国政府管理然后解散这个 USPS 的领导层、
哦、
当然邮局现在也开始这个开始应对他们只雇律师然后准备开始打官司了现在、
哦、
当然有这个反对的就是当然反对还是邮局的人会比较多就是说啊这个是危急会因为会你真的这种把它并到美国政府里面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美国邮政的服务哪怕说你影响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嗯、哼
可能都会被上亿的美国民众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是这样、
哎、呦那就等于说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
嗯、
比较担心、
哎、
万一就是等于说美国邮政就是 USPS 的话
嗯
他如果全部关门的话
哦
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联邦快递这个 UPS 他可能会迅速涨价呀、
啊、哦对也有可能
对不对
因为现在看起来你寄一个平信的话、
嗯、
或者寄一个小包裹的话还是邮局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当然你说寄国际那些你可以比较一下但是你寄一封信出去当然还是邮局这个七现在可能6.7还是一封信的价钱还是比较便宜而且这个当然大家知道那个美国的邮票是 forever 的、嗯、你当然你之前3毛钱买的时候你现在还是可以用所以说以寄信来讲对于很多而且很多商家什么信用卡账单呐、啊、什么 cable 的账单他们也是当然都用首选都是 USPS 的服务
哦
哎
那么我们看一下哈美国邮政总署这些手下的员工啊他们每年有多少好的这种利益啊
哦
首先第一个呢大家知道哈 401k 很多的公司都是买总是 match 的
对
对吧有些公司是不 match
嗯
但是呢美国邮局这是邮政总署的下属员工啊他们是有多少是5%的 match
哦、
嗯、就你薪水的5% match 你的 401k 啊
对我等于我存5%这个
你的薪水的对
邮局会多给我5%
对
match
对对 对、嗯、没错而且呢还有奖励哦是按75%的医疗保险的减免，当然了，还有什么呢？这一点哈，
嗯、
我注意看，
嗯，
他们有呢，就是带薪假。当然，我们台本台我相信很多的、这个、
对美国公司还是
各公司都还不
错，是正规的都有带薪假期。
对，对他们多少个呢？假期呢？是带薪假期呢？
嗯、
总共我算了一下，15天
啊，15天
还不错，
差不多。
15天如果在一起休的话，你可以休3个礼拜嘛？
对，
对不对？再加上
周六周日，
周六周日啊。
是，
但是这个。可能和我们有点不太一样
哦。
他说呢，他每年有10个 带薪的联邦假期
啊，
咱们有十个吗？
我们不到十个，
应该不
够
吧？
我们
快六个吧。
因为有些你像这个、有些什么总统日的话，我们是不休的，
啊、对不对？
但是那些联邦
机关、学校、
机关、学校、银行，
包括银行，
他们
还有他们
邮局、
邮局，
对
对不对？你有一些什么总统日上，咱们就不休嘛？
对，
他们就要休。
嗯，
所以你看这一点上，咱们绝对绝对没有，而还有什么的，包括什么？制服的津贴费，
嗯，
反正有人给他们算了一笔账啊、
嗯、
就是邮局呢这些人们啊，他们每年的福利，
哎，
如果换成钱
是
四万，
哦，就单单福利就
光福利哦，
已经
包括医疗保险，当然你这不是，不过我们也算、
嗯、
就比方说你带薪假期，
哦对，
你带薪假期那一天如果给算成钱的话，
但是问题是伟明，我们带薪假期是换不成钱的
啊，不，
邮局的带薪假期是可以换成钱的哟，
啊，真的吗？
对、就是、
哎呦，
在这些联邦雇员说你不休的话，
嗯，
他是可以把它换成这个对等的，这个、
哦、
这等于你工资啊，
哎呦，
一礼拜你工资多少，你三个礼拜不休就给你三个礼拜工资，
哎呦，这个还那这我就好理解了，容易理解了，
哎，就换，
因为呢你看我们是八个小时工作之外，
是
对不对？应该有一倍半吧？
哎，对，
他们是两倍。
哦，那他
的对不对？他们在礼拜六、礼拜天工作的时候，
嗯、
两倍的薪水。
对，
哇，那如果超过十个小时以后，
嗯、
就变成二倍半。比方说，你现在已经这个八个小时工作完了，
是
对不对？然后你今天就超
时了，
超时了，
嗯、
超时超出两个小时，十个小时。
哎，
你现在工作十一个小时的时候，按两倍半。所以说夯不啷当，你别看他薪水并不高，
对，
三四千呢、啊、四五千，但是呢就有点像消防人员似的，
对，
那一下子打火那一段时间，那国家给的一个小时可能差不多两三百块钱，
哎、
就是打火那一段，
再加上那个
加上他们，所以说有的时候上次讲，有些消防人员一年薪四五十万、
嗯、哦对，
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所以说他们的基本工资并不高，而且呢、
嗯、
邮局的这个有点像。嗯，那叫什么？就是有点像试用聘用制。
嗯，对，
他们大部分的呢都是终生制，没在讲，很少有人把他 fire 掉。刚才我们谈到了，要三分之二的国会的参议院去人数去投票，那简直比罢免总统还难。好了，那么呢，他们分就是说正式员工，当然了，那我刚才谈到了所有的福利，
嗯，
还有的非正式员工，
对，
所谓非正式员工，他们拿的稍少点，不过呢，就是疫情前那个时候差不多要。两年才能转正，
对。
那么现在因为人手缺呀、啊，
哦，转正
大部分的人啊都是在那边正好在享受他们退休。
嗯，
为什么呢？其实真的很多的政府部门呢，他们在工作期间其实赚的并没有那么多。
对，
但是呢，
退休
整一退休，你会发现远远超过你我的
我们普通的
拿到的这种这个涉案金要高得多得多。
对，
所以说一大部分人退休之后，恐怕呢。接下来这些相新上岗的这些人啊，
是，
那可能就转正时间
快，转正
差不多八个月左右，或最多一年，
是，
那你就说比差不多以前要加速一倍嘛，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说，刚才吉祥了哈，说可能美国政府现在马斯克的斗志团队已经把目光盯到这个 USPS 了，
对，
美国这个邮政总署的话呢，他到底他将来何去何从？川普其实已经给我们答案了，
是，
他是想准备改组这个
邮局，
就等于他归联邦政府管。
嗯，
那其实当然我们可能从头到尾也没有完完全全弄懂他目前他性质是什么。
对，
他其实有人讲
联邦政府他算什么部门呢？
他其实以前算是半官方
啊，对。
对不对？半官方，但
是
呢，
他独立的机构，
独立的机构，但是他不光一分钱没赚，
哎。还赔，
他已经赔到一千亿了。
一千亿，
那接下来怎么办？这非常难。所以说，川普政府呢，他准备是先把他100%的要变成一个联邦政府的雇员。
这样的话，他肯定完全受到联邦政府的管辖，包括总统，我下个命令、
哎，我甚至可以马上就给你换这个总经理、副总经理。
哎、对。
而且现在的董事会据说这个川普已经全部解雇了。哎，这好奇怪啊！
哎，
这总统怎么会解雇呢？
应该是不可以。
但是呢，据说现在的新闻是，他已经把所有的这个他们的管理层解雇了。
哦，
管理层一解雇之后，哎，这个问题就来了，他可能要大批聘新的。那这个时候呢，看起来吉祥，你猜测的非常准确。
嗯，
就是他不可能把它先停掉。
对，
因为毕竟联邦快递也好 ，USPS 也好，他们所处理的每日的信件往来，
嗯，
要比 USPS 少得多得多，
而且它网点包括这个各个什么小乡小镇它就可能没有了，
对，
它都就是要靠邮局来帮他们送，但是单纯的全部撤销掉的话，有些比较偏僻的那些城镇可能就收不到信了。
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网友齐峰大哥，他是这个回国两个月之后又回来看观看我们的节目，他说邮局呢还是需要保留的，跟我们想的一样，但是呢必须精简与提高效率。他说他上个星期啊寄了一封挂号信，花了一个小时才寄出去。
哎呦，所以说你看，
对，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非常开心的是，川普总统满月以后，发现在一个月之内啊，所做到的，透过特别是斗志团队所给人们带来的这种希望啊，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是越来越有希望，越来越有曙光。
哎，
那么斗志加油，川普加油，美国加油！感谢各位的收听，五味杂谈，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